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嗯，开篇呢，安好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这几天我跟我小儿子之间的一件事儿。有一天晚上我们都洗漱完事准备睡觉了，脱去外衣要穿上睡衣的时候呢，我小儿子就突然看见我的胳膊肌肉很结实，就瞪大眼睛瞅着眼，爸爸你的肌肉好结实啊，我也想像你一样有肌肉，爸爸你怎么做到的？然后我就指着地上有两个哑铃，我说爸爸有时间的时候呢会举一举哑铃，因为平时户外活动不是很多的时候还要锻炼锻炼身体，会坐在椅子上或站在地上我举一举哑铃。然后他看着我说，爸爸我也要跟你一样举哑铃。然后呢我们家正好还有一个小的，这个小的实际上是我太太用来按摩足底的，因为前一段时间的一个姊妹告诉我太太说，你的脚部啊要多按摩，穴位很多，她说你可以买一个有棱角的哑铃，然后放在脚底下，洗过脚了你可以踩一踩这个哑铃，对身体有好处。然后我说那你就用这个吧，我就拿着我的大的哑铃，他就拿着他的小的在这举。我就看着他幼稚的这个身躯，因为他只有五岁吧，这个哑铃对于他来说还是有点重的，一只手扶着他的肘部，用两只手举举举才举起来。他看我一个手，他说爸爸我也想一个手举，但他举的时候呢只能举到一半他就举不动了，然后我还怕他举起来的时候压到他的脚，然后我说你慢一点来，想锻炼了你就跟爸爸咱们一起坚持锻炼。我说男子汉呢从小要有一个结实的身体的，他说是，我是男子汉。看到他举哑铃的那个动作的时候，既可笑又可爱，心里真的是很感恩。因为我们周遭的社会环境社会文化其实对我们孩子从小性别的认同起着很大的一个反面的作用，因为有太多的这种所谓的主流文化告诉我们孩子的美不是那种阳刚的，相反来说是
奶油的，
对，什么奶油的，皮肤细腻的，就是这种非主流的认为的这种美呢都渗透到了我们男孩女孩的心里，以至于他们都忘了神最起初造我们的时候，男人应该有男人的样子，女人应该有女人的样子，
对吧？现在我们偶像剧里边的那些男的不是都是要那种奶油一点的，老被追捧了。现在男性的要求或者是标准已经是偏差了，特别是在海外性别认同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的生理性别不要紧，我认为我是什么性别我就有权利去改变我性别，这是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的，在他们小时候因为一些事情让他们去喜欢另外性别的时候就即刻的需要去纠正的，而不是等到他长大了，特别是到了那个青春期了，哎呀我要变性了我的性别是错的，那个时候再来到处找医生啊去游说他去说服他，那个时候就很晚了，非常非常难，就是有这样子的事情。
嗯，真是我是为这个安好家的小儿子开心哈，因为他在五岁天真烂漫的年纪可以跟爸爸一起做一个男子汉该做的事情，他心里一定觉得自己挺男子汉的，那我都可以预见到15岁的他心啾啾气昂昂的做男孩子该做的那些个开心的事情，非常非常享受自己作为一个男子汉的那个气概哈，我真的很为他感恩。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当我们去关注青年人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所认定的男就是男女就是女这件事情怎么变成了一个非常态常规，大家好像都模糊性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其实我也有很多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可能我们也很难给出答案。但是咱们是在亲情里聊这个话题嘛，我还是希望，如果咱们的养育小孩的爸爸妈妈哈，能够很清晰的来强化我们这个理念，就是如果我们在家里小孩子长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没有强化她是个女孩就应是像个女孩一样美美的哈，温温柔柔的，如果是个男孩就应该培养她像个男孩子一样的，我们在家里头没有强化男女有别，上帝造男就是造男，造女就是造女，如果我们在家里养育小孩的时候没有利用这么好的各种时光强化他们的性别概念，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真的很容易被这个世界各样的混乱的资讯给模糊到性别，这是一场性别之争，我从来没有觉得如此严峻，但最近各样的资讯告诉我他就是这么严峻。为什么一个男孩子出生了他生理上是个男孩子，我们不能说他是个男孩了呢？如果他生理上是个女孩，我们不能够教他女孩最美的职业就是做贤妻良母呢？为什么一个女孩如果愿意做贤妻良母，她就被定义为是一个传统的没有出息的女孩了呢？什么时候我们的男孩子不再追求阳刚之气，而且更有甚者，他可以非常非常美美的化女性的妆，出现在直播间各样的男孩子化女性的妆，还是很棒的网红直播，有太多太多出现了。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资讯把男女界限模糊掉。追根溯源，我想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当我们养育一个孩子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他出生那一刻按照生理上帝造了他是男，他就是个男孩，终生甚至永恒的国度里他都是个男的，如果是个女孩那终生他就是个女孩一样，像朵花一样被爱的滋润长大，将来有一个爱的婚姻关系，永恒世界里也享受神给他的爱的关系，一个可爱天真烂漫的女孩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家庭的层面我们要强化这个性别差异吗？
嗯，我认为一定是要强化的，因为我们是在与这个时代跟这个堕落的世界跟这个堕落的文化来争夺我们的孩子，我们认为保护孩子他性别的认同最重要的战场就是在家里，父母有一个美满的婚姻，有一个和谐的家庭生活，在这个家庭里面作为爸爸作为妈妈都在各自的神赐给我们的职分身份下去生活去教养孩子，这才是根本。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犯一些错误，比如说你孩子小的时候看这个孩子啊，长得特别可爱，胖嘟嘟的脸蛋儿，白白的皮肤，我们的父母可能就会说，哇，长得真可爱，像个女孩子一样，这要给你穿上个裙子给你化个妆就更漂亮了。其实我们可能是认为这个孩子可爱，我们给他变一下妆让这个孩子很滑稽很搞笑，但是殊不知如果我们常常说这样的话或常常做这样的事，会让孩子从小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混乱的。
嗯，
这样的一个错误作为我们父母一定是要避免的。男孩他就是男孩，女孩就是女孩，男女应该是有别的，无论是你夸赞他们的方子啊，给他们穿衣打扮，甚至是你教导他们一些做事的方式，也一定是要有别的。我们就要把正确的告诉他们，我们不能够反着来，把男孩夸成女孩，女孩夸成男孩。父母是让我们孩子有性别认知或加强性别认知的第一道防线，如果我们这个防线我们父母都没守住，那对于孩子成长过程中真的是很危险的。
对，我同意这个第一道防线哈。如果说我们给我们的孩子有很好的这种身份认同，我们的这是第一条防线。所以大部分人你可以看他们的成长，他们的这个世界观啊，他们的性别认同啊，都是出于家教，而不是说哎呀孩子养大了他去一个好的大学一个好的中学，学校会教他的，社会会教他，社会不会的，社会就是鱼龙混杂，而特别很多的世俗的文化的东西在污染他们， 作为父母的绝对是要守好我们在家里边的第一条防线，而且从很小就开始，特别我们做父亲的不能够缺席。
嗯，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而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而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而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说到这个缺席哈，我可能在这里要特别的跟一些姊妹们啊、母亲们说说心里话，因为当我们谈论，特别是培养男孩啊，培养女孩应该也一样，缺失了父亲的时候啊，其实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啊，刚才听到两位父亲这样子描述，因为你们养育的男孩，我相信都是非常出色的男孩子，是因为你们两个就是没有缺席的父亲啊。但是呢，我接下来这番话可能要鼓励那些没有父亲陪伴的孩子们怎么办？那如果是母亲自己养育女孩，稍好一点点啊。但如果是女性 独立养育男孩子，那真的这男孩子天然就是有缺陷的。我们首先要承认这是个客观事实，但是客观事实存在的时候，我们做母亲还有没有可能培养出来出色的男孩子呢？那答案一定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养育男孩是照着神造他是男孩，我们养育女孩是因着神造他是女孩，既是神亲自造的，神一定亲自保守。我们在任何时代都不能失了盼望，因为神和我们同在是真真实实的。当神赐予我们一个生命的时候，无论这个生命是生在单亲家庭，还是生在一个缺失父亲的家庭，还是一个根本没有信仰的父亲，没信主的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们的小孩他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按着他所预定好的生命降生在这个世界的，都是独一无二宝贵的。所以要有盼望，无论我们是否有一个好的配偶跟我们想的一样啊，因为现在父亲缺失太普遍了。因为我目前意识到，我跟很多人年轻人，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聊天，我发现当他们性别开始有模糊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父亲缺失的，不一定是单亲，也不一定是离婚，但都是忙碌当中，很多的时候甚至于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都是祖父母或者是一个寄宿学校养大的孩子。所以我明显的感受到，当父母一方或者甚至于是双方都缺席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孩子性别上面的各样模糊。所以家不仅仅是第一道防线，家应该也是一个永恒的防线，它不只是第一道，它几乎是孩子这一生的防线啊。我们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出于各种原因，我们忽略了孩子已经成年了，他甚至于对自己的性别开始模糊了，我们还有没有盼望呢？有的，因为有一位神造了我们，也造了我们的孩子。所以听了这一期的节目，我非常希望这一集是小小孩的爸爸妈妈听了，真的就是他一出生，比如他如果是个女孩，你就真的要给他穿女孩子的衣服，如果是一个男孩，衣服旧一点，哪怕是你跟别人要来的衣服都没关系，但他是个男孩子的颜色，男孩子的衣服，他所玩的玩具要有所区别，男就是男，女就是女，你跟他读什么故事，你跟他讲怎样的智慧，一切都是男女有别，因为神就是造了男女有别的，所以我们按着这个区别来养育孩子。如果我们是一个妈妈养育男孩子，也要给他读一些男孩子的读物和男孩子的自传，总而言之，尽我们所能让男女有别，而且要强化，一定要强化，男孩子就按着男孩子养，女孩子就按着女孩子养。
是这样，在我们的家里，父母怎么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性别认同，然后我们的父母怎么活出来婚姻的榜样，其实对我们的孩子影响真的是很大的。我们应该是要回归家庭，回归神话语的真理。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应该是留意了，女孩就照着女孩来培养，男孩就照着男孩来培养。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他们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啊，会看到很多的各种的这个组织啊，他们是专门提倡你自己性别认同的，就是说鼓励你，你有这个权利，你想做男做女其实是一个权利的。当然这些都是不信神的，他并不知道神就是造男造女，他们想就是要挑战神的创造，鼓励这些人，你不觉得是男的你就不是男的，你不觉得女的你就不是女的，如果你觉得是中性的，就是我也不是男也不是女也都行的啊，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就是想在这里呼吁一下，大家做父母的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
说到身份认同哈，这个真的要强化强化再强化。我们看到的很多表象其实是我们现在肉眼已经看得非常普及了，可是背后真正的那个心理深层的那个渴望到底是什么呢？一个孩子他降生在这个世上活一辈子，他心里最深处的其中一个很深层很深层的就是身份认同。当一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就需要从爸爸妈妈那里得到了， 我们作为父母，如果我们已经是天父的孩子了，我们其实有一个天国的身份认同。我们首先知道自己是天国的子民，然后我们才能把这样子永恒的一个身份认同渗透在养育我们的小孩当中。不是关乎男女，而是关乎一个人他被造，造男或造女，都是因为荣耀神的缘故。这个身份认同有多美的荣耀在他生命里，这个小孩子就会有多坚定的接纳和爱惜自己的性别。就是他作为一个女孩，他一出生父母会告诉他，你这样被造是可爱的，天父也很爱你，而且你永恒的世界里你作为一个女孩子也是蒙爱的，你的身份认同就是一个蒙爱的小女孩。男孩子一言，其实有没有被爱可以决定他自己对自己的认知的。如果有一天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体会过被爱，其实他反映出来的表象就是疑惑自己，各样子的疑惑。目前就是因为整个世界混乱的信息会让他们对自己的性别都产生疑惑，但是性别疑惑的背后其实真的是他们内心深处渴望爱而没有被满足，开始怀疑自己，甚至于开始疑惑自己的性别，按着自己去做，这个世界就在突出一个我字。可是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如果他是按着神的心意被造的小孩，他应该知道他是蒙爱的，并且他也需要去爱别人。其实这归根结底是一个爱和被爱的过程。所以今天聊这一集呢是个好大的话题，我们一时半会儿也很难给出一个很多很多的答案，因为问题很复杂。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男孩的妈妈来问过我一个问题，当时他的孩子七岁，他从他两三岁会抓东西玩的时候就抓女孩的娃娃，自己安静玩的时候就是给他的那些个玩具娃娃做项链做手链啊，穿小衣服。那个妈妈非常忧伤，她跟我说长到七岁这个孩子怎么办。这已经是十几年前了，她来问我。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妈妈观察到自己的孩子开始有性别模糊的时候会问怎么办。那如果有各样的问题，我觉得都是好的，我们愿意观察我们的孩子，愿意跟我们孩子对话都是好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日后我们还有机会真的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怎么造男造女，怎么养育男孩养育女孩啊。这个话题已经非常非常的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只是抛砖引玉，并且做个预告，希望我们在未来吧能够做一个专辑，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造男造女又怎么守着这男女区别。
是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养育我们的男孩女孩。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好，下次见。
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朵小花都美丽，微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湖的花园里，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丁齐心呵护，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存长在他手里。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朵小花都美丽，微风轻飘逸，心在天父的花园里，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不让你伤心，刮风或下雨雨水从不离开你，天父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